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真的是希望所有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的灵命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当你的灵命长进的时候呢，我相信你跟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和睦，包括你跟家人的关系吧。上个礼拜六，我素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进入新年的时候，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呢？那我也借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0跟11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他对我们行事为人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其实定这个目标跟愿望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在这两节经文的基础上面。那上一次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愿望，就是行事为人蒙主喜悦。第二个愿望，我们看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0节的下半段，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这是第一个愿望之外呢，下面他说，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第二个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原文善事在字面上来看有美好的意思。在很多的宗教信仰当中呢，做好事情往往是一个诱因。很多的人因为很痛苦自己的行为不好，想要痛改前非，盼望能够借着做好事来弥补过去的错误，这是其他的宗教的一些想法。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基督徒在善事上结果子，并不是为了将功赎罪，而是为了要报答主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早已经将我们的罪已经那个债务已经付清了，行善只是我们的本分。在善事上多结果子的目的呢，不在于将来的奖赏，善行的果子是一种影响力，要叫人炫目，炫目做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他说，我们在世上是光是盐，要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作为基督徒都知道，灯台的作用是把光照在黑暗里面。当灯台当中有燃料，灯芯上点上火，这个灯台在黑暗当中就有作用。当我们处在一个大部分人对罪没有感觉的环境，做一个基督徒实在是很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持守我们的信仰，不同流合污。我们在善事上多结果子，那最基本的就是尽上基督徒自己的本分，如同灯台尽了自己的本分一样。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基督化家庭。
那今天呢是第二课，这三十分钟呢我们的课题是圣经的婚姻观，圣经的婚姻观。
也就是说第二课我们要讲的是圣经的婚姻观，对吗？
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几方面呢，我们大致上呢分三大段来思想。第一呢，我们就很简单的先问一问，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第二呢，我们就直接的介绍主耶稣的婚姻观，是借着圣经尤其是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讲到婚姻的有关经文。
对，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看的是保罗的婚姻观，也借着新约圣经吧，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开始来看看保罗他对婚姻的看法是如何。那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从圣经里面来看这样的婚姻观的话，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了。
在我们回答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之前呢，如果是你还没有深入的接触圣经婚姻观呢，我将有关的重要经文在这里先提一提，尽量的在上课的每一课之前呢，我们提一下有关课题的圣经教训跟经文。圣经里面婚姻观的重要经文呢，有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到神设立婚姻，神设立婚姻。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尤其是在第二章18节到25节那里。
对，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
对，就是整本圣经讲到婚姻观的时候呢，是跟神的创造有关系的，跟始祖亚当夏娃有关系的。然后呢，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19章、路加福音16章，讲到耶稣论休妻论离婚的这个问题，这个经文。
是的，那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应该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刚才牧师也讲的创世纪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五章，还有马可福音第十章。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我们说呢，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对，
那常常是因为习惯呢就忽略了。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一些自己个人的习惯，或者是生活里面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的缘故呢，而忽略了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婚姻观。那我觉得今天在这一堂课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看一看正确的婚姻观的重要性了。
那这个婚姻观呢非常重要，因为它有下面的几个简单的理由。第一，圣经的婚姻观是基督化家庭的基础。
对，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是基督化家庭的基础，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它记下来。第二呢，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它是幸福婚姻的基础。
也就是说呢，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它是幸福婚姻的基础。
对，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的婚姻观，也就是让我们知道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是婚变与家庭破裂的一个预防。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婚姻很容易破裂，很多的问题出现，如果要想预防婚变或者是家庭破裂的话，我们也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婚姻观了。
对，那在这里呢，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进入21世纪啊，从2001年开始到2010年呢，这短短的10年当中，我们国家民政部有关离婚案件的这个统计呢，是披露了出来。
是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2001年的时候呢，离婚的登记呢，离婚实际登记呢是528000对。
也就是说2001年的时候有这么多人离婚，对吗？
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每2年的情况我们介绍一下。2003年呢，他离婚的登记呢是69万1000对，69万1000对。那么再隔2年呢，2005年呢，就是一 118,400,000了，这个跳的就很高
了。这个跳的非常多，因为刚才你说2001年是520,000对，2003年呢就是690,000对，但是到了2005年呢，也就是说2001到2005这4年之间呢，增加了1倍呀。
对，然后呢，2007年呢是140,400,000对，140.4万对哈，
是。
那然后呢，再隔两年，2009年呢，就是1,713,000对，
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呢，离婚登记的这个夫妻有201万对了。
那201万对呢，我们说它是登记了的，但是实际在这个离婚登记手术的人呢，就是有的可能是因着某种情况呢，大概还要补文件，可能要回去再这个让他们考虑等等呢。我们看到的资料是登记手续者呢是267万。267万8000对，
对，也就是超过了201万对了。这样看的话，这5年来增加率呢，其实每一年都有这个离婚率的增加，差不多是7%吧。
每年7%，但是我们现在讲呢，二十一世纪从2001年开始，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间呢，你看短短的10年呢，2001年是528,000对，
对。
到2010年呢，
201万对。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都知道呢，实际上离婚而没有登记的呢，应该是
还有很多，
更多，应该是更多。
对，
那因此呢，我们讲这个圣经的婚姻观呢，要有健康的这个婚姻教育，婚姻观呢是非常非常基础性的。
是的，尤其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真的是要看重我们的婚姻。那这也是为什么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我们在这里强调这个之外呢，其他的节目比如说空中辅导，我素琴也是非常强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好好的认识圣经里面的婚姻观了。
那接下来呢，为什么要讲圣经的婚姻观呢？第四方面就是婚姻的盟约还有承诺的特点呢，是我们人格成长的最佳养分，也就是呢，它是我们人格成长里面不可缺少的元素。
也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我们能够慢慢的成长成熟，对吗？
那因为结婚的人呢，现在大部分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呢，他都没有一个盟约的观念。盟约呢，是最好从耶和华与神的子民的这一个圣经角度、
这个、开始，
对，去认识盟约，而不是生活里面买卖商业上的契约那么简单。所以呢，圣经的婚姻观就能帮助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所成长，就能够成为上面第三点所讲的是婚变啊、离婚啊、家庭破裂的预防了。
好，那圣经里面的婚姻观的第五点呢，就是它是预防不正潮流跟社会歪风的一个基础。今天的社会呢，对于婚姻真的是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很多的夫妻就以为我们合就在一起，不合就离吧，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所以呢，第五个理由呢也很重要，刚才所讲的，它是预防社会潮流当中不健康的歪风的重要基础。
对，
最后第六个理由呢，就是圣经的婚姻观是中国社会和信徒非常缺乏的。
今天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根本都不明白婚姻是什么。
那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基督徒呢也要去明白
去学习
圣经的婚姻观是什么。
对，
好了，我们讲了六个重要的婚姻观，要认识圣经婚姻观的理由了，现在直接来看看耶稣基督所讲的圣经的婚姻观。
好，
那么这里要看的经文呢，就是马可福音10章1到12节，还有马太福音19章1到12节，在圣经里面呢，耶稣基督回答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呢刁难耶稣基督的话。
对，
那我们知道呢，在马可福音10章6到9节里面呢，耶稣基督引用了创世纪2章24节
的经文，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周师母呢帮我们把马可福音10章6到9节给我们读出来，我们讨论一下，或者是稍微分解一下婚姻 本身是什么。
好，马可福音第六
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六节这样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觉得这里最重要一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
嗯，好了，刚才讲了，首先婚姻是什么呢？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
嗯，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三方面来看。第一呢，在生活上，婚姻呢，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这样说呢？回到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说呢，那人独居不好，那人是指的男人，
对，
始祖亚当。
嗯，是的，我觉得我把这些经文读给听众朋友听吧。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也就是说，神看到亚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讲了这句话了。
嗯，那所以呢，神创造配偶是帮助他。妻子的来由来源呢，是由神所造帮助丈夫的。夫妻在生活当中呢，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之下呢，是互相帮助的。
是的，
生活上的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我们做夫妻的，尤其是做妻子的呢，在自己的角色上要知道，你的角色就是要帮助你的丈夫。
好，二人成为一体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在肉体上成为一体。
肉体上，我们一讲到肉体上成为一体的时候呢，立刻就想到这个性。我们说性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而且呢，性是非常的宝贵。因此我们说，好的东西，好的礼物，我们不会乱用它，或者是浪费的使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性唯有在婚姻里面去享受的时候，神才祝福。在这里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婚姻以外的所有的性关系都是犯罪，得罪神。那也提醒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年轻的听众朋友，当你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因为今天我再次的说，我们的这个社会啊，真的是非常的混乱。很多的时候，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这个无所谓。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神所赐的这个性关系是在婚姻里面。
嗯，年轻人千万不要相信电影里面所表达的婚姻的一些生活形态，或者是一些网络网站电视上的，那是流行的，有商业目的的。所以这个希望我们教导年轻人能够分辨。
嗯，
那么在肉体上成为一体之外呢，第三方面呢，二人成为一体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在心灵上面要成为一体。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更高的层次了。也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不单单包括了肉体，夫妻两个人在心灵上面要互相的去帮助对方。夫妻两个人，我觉得可以有不一样的这个兴趣吧。在生活当中，可能你喜欢看打篮球的这样的电视，那妻子呢可能不喜欢，这个无所谓。但是呢，应该夫妻两个人对人生有一样的心智跟理想，这是最宝贵的。夫妻两个人应该互相的关心对方，关心到一个地步呢，要达到心心相印的这样的境界，作为心灵的对话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意义，生活上的一体，肉体上的一体，心灵上的一体。那这是婚姻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刚才周师母帮我们读出的创世纪二章的十八节经文，还有耶稣基督直接在马可福音十章六到九节所提到的这个婚姻回答离婚问题的时候呢，有另外一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在 自立的条件下完成。
也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
对、所以呢第二婚姻是什么呢？是要在自立的条件下去完成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提四方面的，很快的提一下四方面的自立。
好，第一方面就是办事能力的自立。你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有问题出现了，你要能够去处理问题。第二呢就是品格性情上面的自立了，不依赖家人了，我觉得这个品格要慢慢的去成熟。第三方面就是经济能力的自立，不依靠父母。有些人结了婚以后呢还是在经济方面呢很依靠父母，那这个呢也不是属于自立的。第四方面就是与人相处方面的自立。
那这个可以说是社交方面，你在社会上你去一个地方能够与人来往，那么有一个社交生活，他的人生呢他的这个各方面才能够健康。
对，
很多人单独不与人往来呢，他遇到问题他就难以解决。所以呢这个与人相处的自立呢是第四方面，至少呢我们有这四方面，好不好？我们用简单的话概括一下，第一可以说是工作能力，
也就是说办事能力吧。
第二是自己的这个人的自立，
品格性情的自立，
他的情绪啊，承受压力啊等等，是第二。
第三是经济能力了。
我们今天讲到比较现实一点的，你有稳定的工作，能够好好的
供
应家人的物质需要，
也就是能够养活你跟你的妻子吧。
那最后第四呢，就是你懂得与人相处，能够有一个社交，因为人是一个群居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呢要懂得与人相处。这是自立，人要离开父母，能够离开父母自立的这个几方面提醒。
明天清晨，等你醒来，我会在你身旁守候，你将成为我眼中的瞳人，我一生永远的信念。十年之后，当你醒来，我会在你身旁守候，我的眼中满是你的身影，永远的伴侣。守候一生，在基督里面，众人见证我俩誓言。守候一生，是今世
有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我觉得从这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呢，就能够知道太多的时候呢，我们进入婚姻却没有办法自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妈妈呢老是为我的婚姻操心，她还没有信主，所以呢她总是为我介绍男朋友，说我年纪不少了，再大一点呢，不是你挑别人就是别人挑你，说有钱的什么都好。我明白妈妈的意思，虽然自己现在年龄不是很大，也是时候对自己的婚姻有计划。妈妈不同意我跟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说因为我们是同年龄，又没有经济基础，在一起不会幸福。那我妈妈呢，还对我说，如果我现在不找男朋友， 再拖几年，我年纪大了，假如我的男朋友遇上了比我又年轻的女孩子的话，他一定会抛弃我。我听妈妈这么一说，我真的有点害怕。转过来，我又想到我的男朋友的家人也不喜欢我，这个时候呢，我的心就开始着急了。其实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我们已经有两年多了，父母双方都反对。现在虽然他不顾父母反对跟我在一起，但我自己还是缺乏安全感。也许你会觉得我很愚蠢，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做出决定。我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你能够告诉我爱的真谛是什么吗？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呢？也请你为我的婚姻祷告吧。
那这位听众朋友的信呢，是年轻女孩子一个很典型面对婚姻难处的一个表达，对不对？
对。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啊，这个婚姻不是单单靠爱情。
对对。
爱是绝对需要，这是真谛。那前面我们讲到的婚姻呢，已经提到圣经里面讲的婚姻观呢，要二人成为一体，还有人要离开父母。
对，在自立的条件之下。
对，像现在这位这个姊妹呢，她也有疑惑有疑问。我们不是说她不能自立，但是如果你要谈恋爱要结婚的话呢，恋爱与结婚是相连的，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都要有勇气去面对。现在呢，他的父母亲还有对方的父母亲都反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先要学的，我们说还是认识圣经的婚姻观。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认识自己，让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能够正确的认识对方，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成长。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婚姻是什么。更希望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姊妹要知道你在婚姻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刚才我们也说了，神创造这个配偶是为了帮助他，所以做妻子的呢，那个角色就是要帮助丈夫了。
好，我们再回到主耶稣的婚姻观，前面提到了两点呢，现在第三点呢，在耶稣基督的回答里面呢，有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提的就是第三，关于婚姻制度的内容了。
对，
婚姻制度的内容里面有三个小点，我们提一提。首先第一呢，神所设立的制度与幸福的关系。那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这个一男一女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个马可福音十章所读过的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人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
一定要这样去尊重，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你不尊重神的教导，如果按照人的意思来做的时候呢，一定没有办法有一个幸福的婚姻。
那现在这个婚姻制度为什么讲它的内容呢？因为跟现在社会上某一些流行的观念，或者说
错误的观念
反叛的观念，即便是著名的学者或者有地位的人提出来的呢，我们都要从圣经作为一个标准去审查。比方说曾经有一份著名的期刊邀请了全世界16位所谓的精英来预测将来，其中有一个内容就讲到呢，2040年的时候呢，社会上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会消失了。
我非常不同意，我觉得他们还周牧师，你说他们是精英啊，对不对？我觉得人真的是非常的愚蠢，好像很精英，但是呢是非常的愚蠢。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完全脱离了圣经里面的教导。
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尤其是物质发达的大城市一些国家跟地区呢，离婚越来越多。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进入21世纪，我们国家的离婚率呢，2001年到2010年呢，相差了都是4倍了。
对。
好，那么同性恋在小部分地区呢也开始出现了。
对。
那么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律呢也容忍甚至
容许吧
有同性恋的情况的时候呢，所以呢 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就有人有这样一个怪论呢，就是说一夫一妻制只不过是社会的习俗，
对，我觉得
以后不会这样，
对，这是一个歪风。而且呢，我觉得今天的社会这个道德的败坏呢越来越严重。刚才讲到离婚啊，同性恋的这些问题，人真的是非常的愚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呢，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都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在想啊，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先要遵照圣经的教导来过我们的婚姻生活。当我们先去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影响周围的一些人，让他们知道这个社会里面的理论是歪的，是错误的。
好，那么在耶稣基督所讲到的这婚姻观里面，婚姻制度的重要呢，我们用四个一这个字呢来把它概括一下。
好，就是一夫一妻，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还有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
那一夫一妻也是一男一女，
对，
那夫妻，夫是指男的，妻是指女的，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呢，要讲明这一点了，所以就是两个一了，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也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还有一生一世，
对，
一爱一父，也就是说你的婚姻，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不是说中途可以停止的，除了你的伴侣离开世界，一定要一生一世。
对，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再就是一爱，婚姻的爱只是一个，就是专一的。一服呢是指顺服，
顺服对
方，彼此顺服。圣经说彼此顺服，当然我们可以参考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以及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那这是婚姻制度的内容，
对，
成为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所教导婚姻的这个婚姻观非常宝贵的经文。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的婚姻观了。
那这个保罗婚姻观，因着时间关系呢，我们稍微简单提一下，到第五课跟第六课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弟兄姊妹探讨。
好，我觉得我们先要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到四十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的分段跟要点我们大概告诉一下听众朋友吧。首先我觉得第七章第一节的第二节呢，是第一点讲到婚姻免除淫乱，但这个呢不是目的。
那第二段呢，就是讲到双方的尊重在性的夫妻关系里面呢，主权在对方，是三到五节。
然后第六节到第九节又讲到婚姻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
婚姻不是绝对的，
对，
可以有独身，所以呢它是相对的。第四点呢，是第十节到十九节讲到婚姻的尾声跟恒久，恒久是指一生一世。
对，前面我们提了婚姻是一生一世的，然后呢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呢再次的提醒我们不要让婚姻影响了我们的身份。这话怎么说呢？有些人呢想借助婚姻改变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反叛吧。很多的年轻的人就是觉得，哎呀，我现在的家庭，原生家庭我不喜欢，我要结婚脱离这个家庭。这样的婚姻动机呢也会让你痛苦的。
那所以呢在古代呢，他们也有这一类的问题。第七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呢讲到独身的好处，最后呢三十六到四十节呢讲到嫁娶当然也是自然的。
是的，
这是保罗所提到的婚姻观，我们在第五课跟第六课呢会详细的在进入解经跟分享的阶段里面。
是的，在我们这个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的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圣经里面的这个经文，我素琪呢在这里鼓励听众朋友把这些经文能够好好的记下来。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是我们这一辈子一定要在婚姻里面好好去守住，而且要好好去学习的。
好，那下一堂课第三课我们再会。
再见。
选择你的道路虽然辛苦，因为人的心事常反反复复。
但是我心里却永远相信你是我主，你会为我开道路。侍奉你的道路虽有艰难，因为人的心事常反反复复，但是我心里却永远相信你是我主，你会为我开道路。我不要再为自己而活，只要当当来敬拜你。我不要再为自己的生活和忙碌，我只愿看见你国度降临。
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箴言二十章七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箴言书三十一章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月17号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动人的歌词，歌颂美丽的生命，跳跃的音符，唤醒沉睡的心灵，生命的颂赞。
亲爱的家人你好，我是你的家人小农，欢迎你收听生命的颂赞这个栏目。小农呢很记得从前上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位导师，他曾经跟我们分享，他说他自己还没有做到踩到狗屎还要感恩这个地步。小农呢因为觉得好搞笑，所以就常常记住了。你呢，如果有人打你骂你误会了你，你还笑得出来吗？其实呀，如果你说有人打你，有人对你不好，你不开心，这个呢也是挺正常的。那到底喜乐是什么东西呢？保罗在圣经里提醒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哎呀，我想这一节的经文你是非常的熟悉啦。按照这一节经文的解释，常常喜乐就是在任何的时间地方还有处境当中呢，都可以欢喜快乐，就算在患难中也不例外。那你呢，你会不会觉得保罗所讲的这个喜乐太难，甚至有一点疯狂了呢？在患难中，比方说有人打你，甚至呢在一些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生出埋怨、忧愁，觉得生气了，谁还笑得出来呢？首先呢，喜乐还有笑其实是很有分别的。喜乐是一种在内心的状态，
不等于说你外表嘻嘻哈哈，你就是喜乐。嗯，那我们讲回怎么做到常常喜乐吧。其实呀，单靠个人的力量的确很难做到的。不过如果没有经历患难带来的痛苦，其实我们就很难体会神在那些平淡的平凡的日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了。今天小农想跟你分享一首歌，就是盛小梅跟赞美之前一起合作的《常常喜乐》。可能你会觉得，哎呦，听着这首歌心都觉得非常开心。可是呢，小农想跟你分享，盛小梅可以写出这首让你非常开心的诗歌，其实不是来自于一些美好的经历，反而呢是来自于一次非常艰难非常痛苦的试炼。盛小梅姊妹接受良友电台节目彩虹桥访问的时候呢，就分享了这一次深刻的经历。其实就是在她的女儿遭遇严重的车祸的时候，圣姊妹她亲身地感受到了神的同在，她经历到神的医治，神真实的拯救。在女儿的生死关头中，圣姊妹经历到神的慈爱一直没有离开她。这个呢，就好像她在歌词中所写的，死荫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
当时盛小梅的女儿呢坐在朋友的车子上，可是因为那位朋友驾驶的技术不大好，加上对方开车很快，最后呢就出了这一次严重的车祸了。他们所坐的车子与另外两辆的车子相撞，圣姊妹女儿所坐的那个位置呢被撞得整个下陷了。赶到医院的圣姊妹，她发现女儿全身被撞到淤青了，身上还插上了很多管子，头还在流血，脖子都被架起来了。看在眼里，作为母亲，圣姊妹觉得非常的难过。医生说女儿的眼睛受伤了，全身有很多地方骨折，情况非常危险，甚至医生说这个女孩没可能活下来。但是很感恩的是，神垂听了教会所有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圣姊妹的女儿慢慢的好转了，还奇迹的康复过来，也不用动手术。医生说女儿头部的伤差一点点就影响到脑子了，但是没有伤到，因为这个女孩还年轻，所以淤血自己慢慢的消退了。眼睛严重的视觉神经麻痹，还有骨盘错位等等，在没有接受医生治疗的情况底下，这些情况全都自己康复过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只是帮助圣姊妹的女儿止痛而已。由于女儿很怕痛，吃不了苦，所以一直在医院里又喊又叫的。圣姊妹看在眼里，心碎了。后来，圣姊妹的女儿慢慢的好起来，教会就安排圣姊妹来带敬拜。可是呢，那个时候，其实她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说呢？虽然女儿康复了，但是她暂时还没有心情去带领敬拜。那也是的，心刚碎过一次，又怎么那么快可以完全的复原呢？所以圣姊妹也坦言，当时她选择了逃避，想拒绝这样子来侍奉神。就在这个时候，圣姊妹的脑海当中出了一个意念，就是你下垂的手要再次举起来，你封闭的心要再次打开来，经过高山低谷，我都没有离开你。 当时圣姊妹就向神这样祈祷说，神啊，如果你给我一首歌，让我把那些跟你一起经历的事情写出来吧。可是呢，他没想到的就是心里出现的歌，那个旋律非常的轻快，一点都不配合他当时的心情。一直直到圣姊妹将歌词写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完全没错了，这个就是神要对他所讲的话。神提醒圣姊妹，其实呀，他所有的心情神都知道。每一次圣姊妹觉得非常无助，每一次他在病房里跟女儿一起哭的时候，其实神都在那里。圣姊妹知道自己绝对不是一个人去面对的。常常喜乐这首歌就是这样子写成了。经历过如此重大的试炼以后，圣姊妹完全经历到神迹啊，就施行在她的女儿还有她自己的身上。而这一次的经历呢，也改变了她对女儿的看法，还有她管教女儿的态度。现在呢，圣姊妹每一天看到女儿健健康康的生活，已经觉得非常感恩了。以前圣姊妹非常的重视女儿的学业啊，又会强逼她学钢琴等等。经过这一次的意外以后，圣姊妹自己的价值观也改变了。她终于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比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和健康来得可贵。现在的圣姊妹跟她的女儿关系越来越好了，因为神也教会了圣姊妹放手，给女儿最大的支持。这一次的车祸虽然是非常心痛的一次经历，可是呢，这一次的经历让圣姊妹跟女儿的关系，还有圣姊妹与神的关系呢，出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圣姊妹相信天君天使也会在保护她的孩子，是神存留了他女儿的性命。亲爱的家人，主耶稣曾经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的，我们呢不可以逃避苦难，可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一种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苦难呢？请你相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的，主是你的力量，主是你的高台。来将你的劳苦重担交到主耶稣的手中吧，你呀，一定会经历到那种神所应许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好像这首诗歌所讲的，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就让每一次的患难都成为你更加真实经历主耶稣、锻炼信心的健身房吧。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舌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
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赐你永恒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
婚姻真正的目的不是实现自我，而是成就两个人的结合。这是男女当初被造时非常美好的部分，而耶稣也选择称呼自己为新郎，称呼他的教会为新娘。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真的没有想到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在一起分享。其实我信主的时间也不长，才两年。我生活中最大的困惑就是，我觉得上帝为什么给我预备了这样的一个丈夫，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走到了一起。那时候认识的他的时候，他真的是一无所有。当我们谈婚论嫁的时候，他生病了，得了一个很严重的免疫性的疾病，一辈子需要吃药。他吃激素药已经吃了有10年。那时候我们没有放弃这段婚姻，我们走到了一起。但当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孩子的时候，我却真的很多次想放弃这个婚姻。我先生是典型的那个凤凰男，他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读书非常好。我从小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所以我们婚姻当中因为个性、生活习性、为人处事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结婚11年了，是我先生先信主的，然后我也在当中看到他慢慢的一些改变。我在信主以后，我也常常有祷告，但我甚至常常问上帝，你为什么要给我预备这样的丈夫，让我经历那么多的挑战，有那么多的苦读。所以我非常渴慕有婚姻辅导这一块的内容，因为在我们的教会里有很多的是大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婚姻生活，没有孩子，所以我的很多苦读是不能跟别人去分享的。我有机会来到这个夫妻营，我真的感谢是上帝给我的恩赐，我在里面学到了很多。我知道在婚姻里面不仅仅是只是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那么无助，我知道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建立好，我们的这个家也会更好。感谢主，感谢大家。
我也非常感动，能够这次和我太太能够一起来到，真的是好感恩。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对未来没有希望，因为我觉得我太太很难会信主。但是真的非常感恩，一年以后这么快的时间她就信主了。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夫妻俩，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好，每个人都很羡慕我们，就是是一对长得很像的夫妻，很恩爱，我们也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我们有很可爱的女儿。但是这一切就是说都是表面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其实内在的问题很多很多。尤其是在这个夫妻之间的怎么样去沟通上面。那我就举一个我们生活最近的一次争吵哈，这次争吵真的是很伤心很伤心。就是我现在还很难想象说我们感情这么好的夫妻，我们平时感情真的很好，但是就是说在那一刻会造成那样一种严重的局面，就是 我像这次复印的时候，我大概大家说过一点点哈，就是由于就是我们那一个月的信用卡开支，一下子很增长很多，然后我就把这个清单发给我太太，我就觉得对未来比较担忧，我说这样下去我们不行，我们会发生经济危机，然后这个那天就开始早上开始就不是很开心了，后来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我跟我另外一个弟兄，上海一个弟兄，然后我就去交流嘛，说一些这种关于金钱方面的这种观点。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因为我是说可能别人也许买了宝马，也许买了奔驰，我觉得我不羡慕他们。但是这个弟兄他可能就是说，他跟他太太就在一说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你再好的东西传了多次传了以后都会走样的了。然后最后就是说，我那弟兄的那个夫人他在跟我太太在一说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一种误解。那种误解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因为不在，我在开车，然后他在电话里面就开始这个就是说一些很不好听的话。那我感觉很伤心，很伤心，我都觉得这个家还能不能回？我就是这样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在外面待了很长时间，最后再回去，我就跟他说一些很绝望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那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就是很为这个家去实现自己的很多梦想，很多想法，那我只能去这个回去上班，因为就是我可能平时做一些比较自由的去工作，但是就是说收入也不是很稳定嘛哈，那我就说那我回去上班，但是我说我不愿意再在这个家里面住了，就是圣经上说的那句话，就是宁愿住在房角。也不愿意就是在跟一个争吵的夫人在房间里面同住，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反正就是说了蛮多的绝情的话，他就默默地听着。他后来他自己走在阳台上靠着栏杆，他自己在思考，但是突然他做了一个动作，真的是我现在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动作。他就是把一个脚就跨到栏杆上去了。然后虽然他我想他可能也不并不是说真的是要做那样一种动作，但是就是说他，我想他心里面那种难受，就是我怎么可以伤他这么深。那后来这次就我了解到，就是说夫妻之间怎么样去沟通啊，就是说我绝对不可以就是在我受到伤害的时候把那个壳给竖起来，然后我躲在角落里面，我不做任何的事情，我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要这个利用我们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宝剑去拥抱他，去爱他，这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才刚刚开始的第一步，我觉得很难很难，就是但是我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是抱有非常大的一种希望，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对，
最近有机会能够见到这对夫妻，的确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不单单是感情好，他们也在继续的学习，并且在教会也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夫妻，求神大大的使用陈弟兄跟金姊妹，让他们的婚姻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